第三个，我们来谈论到铜祭坛。铜是预表神的审判，那铜祭坛也是预表就是神公义的审判。那么铜祭坛向以色列人宣示啊，他的治理的主权以公义的要求。那么神以这个无罪的牺牲啊，流血把它焚烧啊，来代替以色列人赎罪，来解决人堕落以后的在最终的光景。有两方面，一个是悖逆神，不顺服神，那第二个就是违反神为人所定的生活规范。神与人正常的关系，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是创造者，人是受造者，天使也是这样，所以他是一个要来维持治理这个受造的，他有四方面的要求，按着神的神性来设立他的治理。那神性是圣洁公义的，而且神是有次序的，所以在这里有四方面的要求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关系。第一个是主权的问题，就是全宇宙只有神是一个绝对的主权，那万物都要服在这个绝对的，万物才能够正常。今天万物所有的落在痛苦里面，是因为悖逆的神的主权，所以乱了，所以才痛苦，才会有死亡。所以人类的死亡的根源就是悖逆神的主权。那比如说一个自然律嘛，那你违背了自然律，那你就落在败坏里面嘛。身体也是这样啊，灵魂也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神的治理，一个宇宙是有一个治理者，宇宙的任何万物啊，都是在一个律底下，就神的旨意，神所设立的一个旨意下运行的。如果有违背的，那宇宙就乱了，就走入那个败坏。第三个，神的神性是公义的，所以神对人是有公义、品德跟生活的要求，因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第四个呢，神的圣洁，神是圣洁的，圣洁就表示没有罪的。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是无罪的，所以人必须恢复到神创造的无罪的光景，这个就是神，人跟神才能够恢复正常的关系。那么铜祭坛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下看到神在烈火中显现，就不敢跟神面对面的说话，所以叫摩西来传话。这预表说神的公义是没有人能够靠近的。那么铜祭坛就预表了神来解决人与神的间隔那么铜祭坛 放在这个会幕门口是来为着要赎罪献祭之用。那有罪的以色列人要在祭坛上献祭他才能够赦免，祭司也是要这样才得到赦免。第二点呢，铜祭坛有五种祭物受到神公义的要求。一般我们对这个基督徒的赎罪我们铜祭坛的认识只认识到赎罪祭跟赎前祭，特别只是赎前祭，连赎罪祭都讲不清楚，只知道人的罪的行为需要赎罪。其实铜祭坛最重要的祭是三个祭，就是馨香的祭是最重要的，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这三个祭就是说先解决了人要满足神创造的目的，就包括完全的顺服，包括无罪的生活，包括无罪的生命。这个是燔祭、素祭、平安祭所预表的。燔祭是预表完全的顺服，素祭是预表无罪的生活，平安祭是讲到必须有无罪的生命。那赎前祭呢，才讲到解决人因罪性所犯的罪有的是不是行为的问题，是罪性的问题。那第二个是赎前祭，是讲到人的罪行，包括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必须要救赎。第三点，总结的来说， 同济坛也说明到要完全的顺服跟圣洁的生活及无罪的生命，才能进到神面前相交。第四个点，耶稣基督在地上完全的奉献，有圣洁的品德跟生活，满足了神设立同济坛的要求，所以他被称为神的羔羊，能够除去世人罪孽的。